弟兄姐妹、新朋友，傍晚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使徒行传》，请大家翻到新约第135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读经到此。
我们感谢神，今天有林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主的话语，题目是五旬节的信息。我们请林牧师。
各位晚上好，感谢贵堂的邀请，让我今晚上能够在你们当中，你们一起敬拜神，还有这机会来传讲神的话语。我们刚读了一段蛮长的经文，当你读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篇的信息，是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讲的一篇的信息，所以我把信息呢名为五旬节的信息。那五旬节是在教会历史里头呢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因为在这一天，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 我们看到耶稣他所讲的应验了，因为他说我去就会差保惠师来，就是圣灵啊，他去圣灵就会来，然后他也告诉使徒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所以他们等候，然后在五旬节的这个时候呢，圣灵降临。所以五旬节应验了耶稣他所说的话，五旬节也给我们看到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从其他的经文知道，圣灵不但是在我们当中，他是住在我们里面。保罗说，岂不知道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是以重价赎回的。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你想一想，这是何等的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圣灵却选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那不但是在我们里面，他是永远的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相信圣灵不会离开我们，我们也相信那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那有人问，圣灵会离开我们吗？除非我们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啊，但我相信我们信了主的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可能犯这亵渎圣灵的罪啊。我们要感谢神，是神保守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啊，但神怜悯他保守我们，使得我们不犯这亵渎圣灵的罪。那因此呢，圣灵就永远住在我们里面。那五旬节呢，也给我们看到这信仰的改变啊。当我说信仰的改变，我不是说信别的神，我们仍然相信同一位神，但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从五旬节开始，我们看到我们是信靠耶稣而得救。那这与旧约就有一点不一样啦啊，旧约是要有信心，但他们也必须遵守这个诫命啊。那他们是以遵守诫命来表明他们的信心啊。但在我们这一段经文，我们读到我们是因为信耶稣而得永生，我们不是靠守诫命而得永生。那你说，既然如此，那诫命还有用处吗？当然诫命仍然实用，因为诫命呢是关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诫命也告诉我们怎样为主来活。但今天我们是靠耶稣而得永生，但我们仍然要守这诫命。这诫命是表明我们每一天以主的生命的生活，我们怎样为主做见证啊。但我们不是靠着守诫命而得永生啊。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五旬节后呢，信徒聚集在一起就成了教会啊。那在教会里头呢，我们看到是各族的人在一起啊。以前在会堂的时候呢，我们看只有犹太人在会堂聚会，那若外邦人要到会堂里呢啊，他们就要经过所谓的隔离啊，经过他们的礼仪，然后才可以参加他们的会堂。但今天我们不需要什么的礼仪才成为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信他就是他的教会。那我们也从圣经知道他的教会呢也有一个名称啊，就是他的身体啊，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每一位信徒是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对吗？因此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手跟脚，他们彼此要相配，没有单方面说我不需要，手不能够说我不需要脚，对吗？啊，我们都需要其他的肢体，所以我们是一个身体，但在身体里头呢，我们是一个肢体，那我们是在彼此的这个配合来做主的工，来在这个世界荣耀主。我为你这个新的地方来感恩这个地方呢，比前一个地方那空间是大概是一样但不同的是什么？现在是你自己的地方，你拥有自己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说我有一个归属感，这个是我们的地方。你们在这里为主做见证，愿主使用你们，你们在这里是福音的灯塔，愿福音的亮光能够在这里发亮，使到呢多人来信主，愿主使用你们每一位。好，回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呢，我们看到这里是彼得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传讲的一篇信息。那当我们看上文的话，我们知道那时圣灵降在使徒的身上的时候呢，有一件这异能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就开始讲方言，等一下我才来解释这个方言。那时候呢，人都很惊讶，因为他们听到这使徒们在讲方言。那有些人呢就说他们醉酒了，他们受到酒精的影响所以在胡言乱语那彼得就立刻站起来，就讲了一篇我们所谓即时的这信息。他讲了一篇，立刻，他没有时间去预备所以我们讲即时的信息。那在神学院呢，我们有一堂课叫讲道学，那每一位毕业生呢，都在毕业之前呢，需要讲一篇这个即时的信息，就是当天这个讲师呢给你一个题目，给你五分钟，然后你预备，然后讲二十分钟的一篇信息。当然你说哇不容易他给你出题目给你你没有的选择，然后讲二十分钟，那不是讲二十分钟，是你的分段，因为他要看你的讲题你的这个传讲有没有这个分段分段有没有它的逻辑性不是随便的分段。所以彼得要临时讲这篇信息是不简单，但我们看到这位使徒在不久之前他才否认了主三次，但感谢神，他知道他的错，他看到自己的软弱，悔改而站起来。那有人说他说我们不怕基督徒有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怕的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有软弱，我们不愿悔改我们也不愿意选择站起来，那这就是很糟的一件事情。神给我们这恩典，当我们犯罪，我们可以向他认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再重新与他有那良好的关系，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够建立这个关系。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建得更深，更认识主。所以彼得说，在他的书信里头，最后的一句话，他说要我们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 我们要继续在长进。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有着属灵的生命，而他常与主有那保持关系，他懂得神的话语，所以他能够及时讲了一篇信息。那到我们呢，当然要讲在台上讲一篇信息呢，需要一点时间去预备，但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能够随时传福音。因为福音，传福音有时候没有给我们机会去想我怎样跟他谈，对吗？所以我们要在心里预备好，就是当我遇到一个人，那这个人问起这圣经还是福音，我能够及时的向他解释，让他能够明白福音，让他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我认为这是我们每一位做基督徒应该能做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是我们个人的见证啊，我们都经历过。讲讲我们都经历过呢，因为有一天有人向我们传福音，那一天圣灵感动我们，使到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对啊。那我们也想，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传福音带领人来信主。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在这一段的信息里头呢，其实我们看到彼得在传福音。那把今晚上的这个分享呢分成两个简单的重点。首先我们要看为什么彼得要讲这一篇的信息，然后第二方面我们要认识谁是拿撒勒的人耶稣。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彼得要讲这一篇的信息呢？记得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需要讲这一篇信息，其实是回应众人的一个问题。请看第二章第八节，十二节，对不起，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十二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的习惯，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好，到这里就好啊。那他们都在猜疑，然后问了这个问题，到底这是什么意思。那记得我刚才有提到这个圣灵降在使徒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讲方言当然我们的中文翻译我们翻译得很好，当我们说方言我们知道是什么，对吗？我们是讲到家乡语吗？我说你是讲什么方言的福建啊、广东啊、潮州啊，对吗？所以当我们讲到方言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到一些我们能够明白的语言啊，而不是所谓天使所讲的语言。那天使讲什么语言？有人问，在天上天使用什么语言来沟通？当然没有答案啊，没有答案，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使徒们的经历，他们讲方言不是一些人听不懂的语言啊。其实当我们读的时候，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呢，这里提到好些地方的名字啊。那算一算呢，大概有十六个地方，有十六个地方啊，不是十六种方言，而是十六个地方。这来自这十六个地方的人呢，都听见使徒们呢在说他们的家乡谈，就是他们家乡里所用的这个方言，他们听得懂，他们明白，他们知道 这使徒们在讲的是什么。因此若我们说今天所谓的方言是人听不懂的语言，这是错的。当然今晚上没有这时间来大家谈到这个讲方言的事情，但基本上我们从这里知道呢，就是这个是人听得懂的。那保罗又有说，他说若在讲方言的时候没有传译不要讲。为什么没有传译不要讲呢？因为一，你讲了没有益处。那他说要有翻译，换句话说这语言是人听得明白。那这能力讲别地方的语言呢，是神所赐的，不是使徒们自己学来，是当时圣灵所赐给他们的这个恩赐。那赐给他们这恩赐来讲方言的目的何在呢？我们知道不是为了他们自己，那时候呢是要证实他们在传讲的这个福音是可靠的，他们所讲的有关耶稣的事情是真理，他们是为真理在做见证。所以很多时候神给人有这恩赐，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我们做见证。其实在五旬节的时候神赐圣灵呢，乃是要来帮助信徒们来完成这大使命。我们知道耶稣这升天之前呢，他把这大使命交托了给他的门徒们，那这大使命呢也托付了我们。他说我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对吗？那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他说你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这是大使命。那神赐下圣灵乃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着能力去传福音。传福音的工作不容易，这个我们要承认啊。当你向一个人谈到福音，有多少次那个人是啊，我愿意接受，通常他们都会拒绝，对啊，都会拒绝哈。那他们以友善的态度来拒绝还好，偶尔你会面对一些他们不会太友善啊，他会很直接的告诉你，你可以跟我谈什么都可以，但不要跟我讲耶稣。从这语气我们看到他不太友善了，对吗？好，那我们怎样去完成福音呢？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啊！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拯救灵魂在于神。但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想到啊，我要带领这个人来信主，我还想到我们要救灵魂。其实呢，我们想又想，救灵魂不是我们的能力，不在于我们的能力之下，救灵魂是神的工作。我们需要做的是把福音传给他们。我看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见证，对吗？我们有一天来信主，是因为早些时候有人向我们传福音，但接着某个环境、某个情况，我们终于了解到这个信耶稣的需要，所以我们相信了耶稣。但在之前有人向我们传福音，这就是保罗所谓的撒这福音的种子，有人浇灌，有人收割。所以我们要传，若我们不传，保罗说我们有祸了， 我们不传，那人怎样知道有救恩、有永生、有赦罪的恩典呢？所以我们必须传，必须去传。好，回到这个我们的题目，说彼得传讲这篇信息，主要的是要回答这个众人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他告诉他们，使徒们不是醉酒啊，他们不是醉酒。那他怎样告诉他们不是醉酒呢？这里有一个字，我要大家来看的。就是在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好，彼得告诉他们，提醒他们，这时候呢，刚是四初。到底四初是什么时候啊？ 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几点钟啊？是大概九点钟啊，大概早上九点钟啊，所以这样早他们不是醉酒。还有一个重点，记得这个是五旬节啊，犹太人有这习俗，在五旬节的时候呢，他们会到这个会堂啊去祷告。那同时呢，那清晨的时候呢，他们是不用早饭啊，直到早上十点钟，就是在十点之前呢，他们不会饮食，那不会吃，不会喝啊。所以彼得提醒这众人，告诉他们，这时候是九点，还没有到十点。所以这一群使徒在圣殿里呢，他们在祷告，其实他们还没有吃早点。那可能哪有可能呢？这时候他们醉酒了。他告诉他们说，使徒们不是醉酒，他们不是受酒精的影响。在以弗所书五章第十八节，保罗告诉我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啊。很有趣，为什么保罗用醉酒跟圣灵充满来做一个对比呢？那我们知道，当一个人醉酒的时候，我们说他是受到酒精的影响，对吗？ OK， 在英国、美国，若你是这个醉酒驾车呢，你的罪状就是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啊，所以这个是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对吗？所以你是醉酒啊。那保罗说，相反的，你不要醉酒，但是相反的，你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很多时候在想，到底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保罗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受圣灵的影响，不要受酒精的影响，但是要受圣灵的影响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Holy Spirit 啊，我们要有圣灵来控制我们，那我们才能够为主活出一个荣耀他的生命。我们需要主。若我们放纵这个肉体的话，那我们人呢就常犯罪，我们会选择离开主。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天天都能够去顺从圣灵。 那他传讲这个信息的第二个目的呢，乃是要告诉我们拿撒勒人耶稣是谁。但在这之前呢，中间我们看到有一段这个旧约的记载，从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这段经文记载在旧约的约珥书第二章第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请打开到旧约的约珥书。那旧约我们有大先知书，看了丹尼里之后不久你就会看到约珥书。第二章如果你是用英文圣经的话 It's in the book of Joel Joel chapter 2 verses 28 to 32约珥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二十八节读到三十二节。看诗篇以赛亚，然后你会看到丹尼里，丹尼里之后呢，你就看到约珥书。它是小先知书的第二本书啊，约珥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二十八节，一起来读到三十二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沾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人要特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还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到那时候，凡求靠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那我大家注意第三十二节的一句话，他说到那时，凡求靠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那我们看回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呢，我们看到彼得也引用了这一句话，他其实呢是照着旧约的那句话把它的抄在这个《使徒行传》这本书里面哈，是一样的。好，在这里呢，约珥讲了一个预言，他说，这个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那彼得在《使徒行传》呢讲到这件事情，那讲到神把他的灵浇灌在人的身上，这就是提到这五旬节的经历，圣灵的到来。但我们看其他的这个经文的话，我们看到这其他的事情，这记载呢还没有应验，可见这个预言呢，它的应验呢会有两个阶段啊。基本上是讲到五旬节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人的身上。那最后的应验呢，会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这其他的现象。所以彼得就提到这约珥的这个预言啊，来要告诉我们，老早神已经告诉他的百姓。 有一天他要使圣灵浇灌在人的身上。然后第32节，刚才我说彼得引用了那一句话，到那时候凡求靠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彼得说了同样的话，他说信靠耶和华的名就必得救。那这是非常重要，在开始的时候我说五旬节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日子，他应验了耶稣所说的，他也改变了我们的信仰。当我讲这改变我们的信仰，我刚才有稍微解释一下，不是我们信靠别的神，但要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我们得救不再是守这个诫命，我们得救是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全的这个救恩。所以约珥老早告诉我们，凡求靠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彼得说求靠耶和华就必得救，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众人必须知道他们不是在守什么旧约的礼仪，比方收割礼啊，守诫命啊，来得救恩。他们需求靠耶和华，那求靠耶和华的人呢，就必得救。那继续下去，我们看到彼得在他的信息讲到主耶稣，22节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接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提到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当他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犹太人都知道。为什么知道呢？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刚发生不久，对吗？五旬节是50天后，就是他复活的50天后，那加三天50多天，耶稣刚被钉在十字架上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这里彼得乃是要告诉以色列人啊，告诉犹太人啊，他们所拒绝的那个被钉十字架的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告诉他们说，神接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和神迹。那当他讲的时候，犹太人都知道，因为他们好多有看到耶稣在医病赶鬼，叫死了的人复活，所以耶稣行的这些异能是因为他就是那一位神所应许要来的弥赛亚。那更直接的我们说，耶稣就是神，他要证明耶稣就是圣经所称的那一位主。他要告诉犹太人，你们所拒绝的，你们所杀害的，就是那一位弥赛亚。怎样知道？接着他所行的异能奇事和神迹将他证明出来了。那除了他所行的， 还有一件事情证明他的神性，彼得提到他的复活，彼得提到他的复活。我们看从30节到我们读经最后的一节，第30节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这是大卫所说的。那我们知道大卫是王，那他说有一位将要坐在宝座上的，那这一个人也是王，对呀。好，那他继续告诉我们，他说31节，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好，你看彼得在这里，他在为耶稣他的神性所做的辩护吗？他首先讲到大卫讲的，大卫说将来将有一个人要坐在宝座上，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要经过要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复活的经历。所以我们看他的孩子们，大卫，然后所罗门，那所罗门之后呢，罗伯安，对吗？就在罗伯安的手里呢，以色列国呢就裂开了啊，变成两个国家。那我们看所罗门、罗伯安他们有复活吗？没有。那我们看到大卫的后裔，再看下去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对吗？因为主耶稣是来自大卫这个家谱啊，他是从大卫的这个家而来的。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知道，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了，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一位大卫所说要坐在宝座上的。所以他告诉犹太人，你们必须知道，你们所杀害的就是那一位行的神迹异能的耶稣，他就是弥赛亚。你们所拒绝的就是那一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的主宰。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我们看到彼得在传讲这个福音。彼得能够传这福音，因为他对这个真理非常的相信。那我要问，我们相信耶稣就是那一位死而复活的主宰吗？我们相信他吗？这非常的重要，因为若我们不认识耶稣的话，那我们不能很有效的来传这福音。所以今晚上从这彼得的信息里头呢，我们要看到的重点是这样，我们要完成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如果想要做这传福音的工作，我们要与主有一个特别的亲密的关系。那刚才我们有唱一首诗歌啊，短歌，对吗？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对吗？一个人离了主，他还能够传福音吗？基本上这个传福音的事情呢，都不在他的脑海里头，对吗？ 啊，所以我们要保持与葡萄树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我们才能够结果子。第二，我们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要有长进。当我们在继续的 长进当中呢，我们才能够立时的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愿主兴起你们，让这传福音的事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负担。那我常说，若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尽我们的本分，带一个人来信主，我看这个教会的人数哈，会进展得很快，对吗？今晚上可能有30个弟兄姐妹在这里聚会。那你想一想，在下个聚会每个人带一个人来，那这里就有60个人了。所以我们需要一起的同工，把福音传到地极。愿主给我们这恩典，这能力。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透过这五旬节的信息来教导我们这功课。主要帮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活出来，给我们恩典。我们要感谢你的看顾与保守，我们更要感谢你拯救我们，给我们这特权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要愿我们能够有着做儿女身份的尊严，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你。我要把这里的弟兄姐妹们都交托，求主使用他们每一位。我如此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